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我是蓝冰燕。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梦想或者是人生目标，我想一个家庭也是。朋友，您的家庭梦想是什么呢？今天的人生故事，故事人生，为您带来一个家族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听。
人生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
人生中充满故事，故事里诉说人生，聆听人生故事，
品味故事人生。
至于我和我家，位于闽南的惠安城，依山傍海，是个美丽的海滨小城。100多年前，这个小城中居住着一户普普通通的生意人家。先生林世久常年出海，往返南洋各岛之间经营生意。太太刘小妹则留在大陆，持家育子，生有6个儿子。如许许多多惠安人一样，夫妇俩都是佛教徒，逢初一、十五便烧香上供，求菩萨保佑阖家平安。太太尤为虔诚，拜佛磕头时能把前额磕得出血。然而这泥塑的菩萨似乎并不能保佑他们。大瘟疫横扫岭南时，林家6个儿子先后全部死去，林氏夫妇伤心至极，痛不欲生，想到原来烧的香拜的佛竟毫无作用，更觉万念俱灰，不知自己今日活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意思。正在这时，那些从西方来的宣教士们对他们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夫妇两个就接受了这个全新的福音。开始时他们的信心还不是很大，太太向神祷告说，主啊，你既是万物之主，就请你怜悯我，再赐我儿女。当时林氏夫妇年纪已经大了，再生育的希望甚为渺茫，而仁慈的主真的垂听了他的祷告。大瘟疫之后，林氏夫妇竟又生了2个儿子一个女儿。至此他们昔日的丧子之痛完全治愈，此后夫妇两人竟全心全意信靠真神耶和华，终生热心侍奉，成为当地极好的见证。林世久先于太太离世，去世前他充满平安喜乐，仰望上方，对太太和子孙们说，我看到主耶稣来接我了。说完带着微笑返回天家。大瘟疫之后的1909年，林家的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取名林时新。后来母亲带领全家移居鼓浪屿，林家的孩子就在那里读书受教育。林时新从小受父母亲的影响，跟着父母亲去教会上主日学，但他并没有自然而然成为一个基督徒，他要真的认识父母亲的神，真的经历他。一天他和牧师一起到了一座山上去祷告，一直祷告至凌晨2点多。在这次祷告中，他看见了十字架，看见了十字架上的耶稣，也看见了自己的罪。他俯伏在十字架前祈求主赦免他的罪，此时他真正重生得救。他在神面前许诺要奉献自己一生一世服侍主。那时他已经中学毕业，在当地一家报社做记者， 收入颇高，生活也稳定，所以他虽然奉献了自己，但还不甘心一下子就放弃丰厚的收入和稳定的生活。久而久之，他反而忘记了自己对神许的愿。一天傍晚，他去海滨游泳，从村子里走出去时，他迎面碰到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从海边回来，要回家去。天色已晚了，海滩上的人寥寥无几，林时新一个人下水游进了大海，忽然一个漩涡把他卷了进去，漩涡里水流甚急，他的泳技竟不能施展。他在涡流里时起时伏，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往下沉，渐渐的，他的体力越来越不支，他开始向神呼救。这时他蓦地想起自己对神许的愿，便向神说，主啊，救我，赦免我许愿不还愿的罪，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余生的每一天都奉献给你，每一天都为你活。正要回村的那个少年人突然莫名其妙地听到有声音对他说，回到海边去，回到海边去。他不顾妈妈喊他回家吃饭的呼声，拔腿就跑回了海滨。他看到海里的青年在起伏挣扎，于是他急忙游了过去。林时新正在漩涡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时，突然感到背后有一双手推了他一下，又推了他一下。借着这双手的力量，他渐渐地浮了起来。这个少年人很聪明，他从背后推，一下一下把这个青年人推到了岸边。上了岸后，林时新知道神借着这样的事情催促他。这次他完全顺服，辞去工作，去闽南圣道神学院读神学。1932年他从神学院毕业，那年他才23岁。此时的林时新已经完全把自己献在了神的祭坛上，他看到的是亿万同胞未得救的灵魂，他听到的是主的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他把属世的名利、地位、物质享受全抛在了背后，因为他知道，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怀着这样的心志，开始了长达50多年的忠心服侍。神恩待他，在他踏上这条艰辛而又荣耀的十字架之路时，赐给他一位忠心的伴侣。1932年，经一位牧师介绍，他与何宝希姐妹结婚，姐妹17岁重生，毕业于教会学校后就留下做了老师。本来他一心要奉献自己，想去读神学院做传道人的，但因母亲不放心而暂时耽搁了下来。而神有他的安排，柯姊妹自己虽然没有做传道人，却成了传道人的妻子。此后她与丈夫风雨同舟几十年，实在是丈夫服侍中必不可缺的好帮手。30年代的中国人民的生活相当清苦，而做一个奔波于闽南乡下的传道人，其生活就更加清苦了。林时新完全是凭着信心仰望神的供应，有13年的时间他根本就没有见过钱，弟兄姐妹给他送什么他就吃什么，常常要以番薯叶番薯根充饥的。他常常步行去乡下传道，上路后他会把鞋子脱下来赤脚行路，快进村子时再把鞋子穿上，这样做是为了节省鞋子。有一天有两个地方请他牧会，一间是在乡下没有教堂，另一间教会在厦门有教堂，教堂后边又有一间牧师楼。那时他已经有好几个孩子了，他想到孩子们的需要，想到如果去厦门牧会，全家人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住处，他为此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祷告中他听到神对他说，不要羡慕洋楼。于是他顺服圣灵的带领，就到乡下的教会去牧会。蒙神的祝福，乡下的教会就这样一间间地建了起来， 不久，厦门的那间教堂和牧师楼就被日本人炸毁了。1949年，缅甸的仰光华人教会的牧师退休，林时新牧师率领全家去了缅甸，在那里牧会20年。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海外，他都不是只在自己的教会里坐等人来，而是常年在各处奔走，把福音传出去，并在乡下建立许多新的教会。他恨罪，他说，我宁可死也不能犯罪。他一生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除了自己的太太外，他从不单独和任何一个异性独处。在缅甸牧会时，因为没有华人神学院，他就亲自带领有心服侍的年轻人。他常常把有心奉献的年轻人带到自己的家里，和他同住一个房间，和他一起吃住，一起灵修，一起探访，一起传道。这样身体力行的培训胜过一般神学院的训练。几个月后，那些年轻人就可以出去独立牧养分会了。他总是把神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看神的事工比家人更重要。他的太太身体不好，常常生病，他没有因太太生病而不出去传道。他会为福音的缘故撇下妻子儿女，他并不是不爱自己的妻子儿女，他只是凭信心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手中。而他的太太实在是一位罕见的好师母。林师母不仅有爱心，而且有智慧，有能力。到缅甸刚刚一个月时，教会的500位会友他就全部认识了。每次林牧师去乡下传道时，他就担起牧养的责任来。林时新牧师曾2届连任缅甸卫理公会的会督，他曾为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弟兄主持婚礼。这位弟兄想为林牧师奉献，就问牧师的银行是哪一个。林牧师笑了，他指了指上方，告诉弟兄说，我的银行在天上。是的，他的银行在天上，他的家也在天上。在神所定的日子里，天堂的荣光里，神的一代忠仆返回了他的家园，安息在主怀里，在那里有不能朽坏的冠冕为他存留。林时新牧师于1969年退休，其实是退而不休，仍然在各地讲道布道。他于1984年在美国去世。他生病期间住在女儿道真家，道真很爱父亲，他切切地为父亲的病祷告。结果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一位白衣天使带领着父亲往前走，已经升到天空了。父亲也是身穿白衣，十分圣洁。道真就在后面追，但总也追不上。他说，请等等我。天使说，不能等，他必须要去。道真说，那么让我也去吧，爸爸讲道，我好为他当翻译啊。天使说，灵里不需要翻译，你回去吧。后来像有一面玻璃墙一样，把道真和父亲隔开了。于是道真好像被大风吹落到了地上，好像看到弟兄姐妹们在办丧礼。门口桌子上铺了一张白布，白布上写着一个黑色的五字。道真是春天做的这个梦，后来林时新牧师是那年8月4号去世的。第二天追思礼拜时，道真看到墙上日历本上黑色的五字，才猛然想起，原来自己在梦中已经看到这个日子了。林时新夫妇育有7个子女，由于他们夫妇特别注意以圣经真理教育孩子，所以他们的7个孩子也都成长为爱神爱人的好基督徒。爸爸是我的第一个牧师。林牧师所钟爱的二女儿道真说，她最早的记忆是每天晚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敬拜神。她5岁时就听爸爸在布道会中讲耶稣是多么的爱我们，那时她就想，我要信耶稣。10岁时在一次布道会中， 当牧师呼召时，他就自己走到了台前，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的救主。当时他已经完全明白福音的真理，完全清楚自己是重生得救了。大珍从幼年起就开始参与教会的各种事工，14岁时妈妈就开始训练他在教会当主日学老师。妈妈自己做过教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所以特别会教育孩子。他不仅教道真如何备课，如何讲解经文，还要他在家实习，在妈妈面前讲。妈妈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他。妈妈不仅充满爱心，而且极有智慧。他管教孩子既公义又慈爱。看到孩子犯错时，他从不当着众人责骂他们，而是把犯错的孩子单独叫到一边教育。大珍到了青年时代，就常常跟着父亲一起到缅北各处去布道，建立教会。大珍成年后，正如父母一样，恪守真理，充满爱心。人们说，从大珍身上可以看到他妈妈的影子。70年代初，大珍的哥哥已经在北美定居，林时新夫妇已经退休，也来美国居住。大珍也从缅甸来美国读化学硕士，那时他已经20好几岁了，仍然是单身。女儿的婚姻问题，林时新夫妇也完全信赖神的预备和带领，顺服等候神的时间。神已经把一个年轻人从印度尼西亚带到美国。30年代，神的仆人宋尚杰博士在南洋布道时，一户无姓人家在布道会上决志皈依基督，夫妇两人重生后热心服侍，积极参与事工，是印度尼西亚华人教会的执事。吴寒仲就出生在这个家庭里，除了父母亲的影响外，对寒仲影响最大的是家中常常接待传道人。在他的记忆中，王载、何良等牧师都在他们家住过。韩仲16岁时，在季志文牧师、赵世光牧师的布道会上决志归主，后来在台湾读医学。1972年，他来到美国纽约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那时他的年龄也不小了，远在印度尼西亚的吴妈妈挂着儿子的婚事，就托在芝加哥牧会的林牧中牧师为儿子介绍对象。林牧中牧师早年在印度尼西亚牧会与吴家关系很熟，知道韩仲是个又爱主又稳重的好青年，就想把自己的一个做护士的侄女介绍给他。他想医生配护士是最合适的了，但是他每次为这件事祷告时，道真的形象就出现在祷告中，这样的感动好几个月不消失。林牧中牧师就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了。林牧中牧师只好凭爱心说诚实话，当着道真爸爸妈妈和道真韩仲的面，把自己在祷告中的感动讲出来。道真妈妈问道真是什么意见，道真只是顺服地说，看神的旨意如何，让爸爸妈妈决定吧。这桩婚事就这样成了。韩仲三次从纽约飞芝加哥，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订婚，第三次就是婚礼了。结婚的第一天，道真就对韩仲提了个要求，我们要每天做家庭礼拜，每天晚上睡前二人要一同跪在主面前祷告。韩仲欣然答应，于是这个家庭的基石就这样奠定了。那时韩仲还是住院医生，工作很忙，又常常夜间在医院值班。他又是一个极安静的人，没有多少话说，而道真一直生活在一个热热闹闹的大家庭里，现在一下子离开了父母，也不见了兄弟姐妹，每日一个人冷冷清清的。韩仲即使回来了，也安安静静的无话可说，他真觉得很不习惯。韩仲上班后，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突然涌出一个念头， 他不在，我现在出门叫一辆出租车去机场，飞回芝加哥，我就可以回家了。他刚刚这样想，立时就受到了圣灵的责备。这不是神给你的家吗？你还要跑到哪儿去呢？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你要建立你的家室。大珍听到这话，立刻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说：主，我顺服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改变我。此后他改变了，他开始积极建立这个家。韩仲不爱讲话，他就主动讲，主动沟通交流。渐渐的，一个温馨的家庭立起来了。渐渐的，他更深地认识了韩仲。当别人问到她的丈夫如何时，大珍是这样回答的：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再美满的家庭也会有矛盾，有不同的意见，问题是他们如何处理这些矛盾。韩仲和道真出身背景不同，道真是牧师的女儿，而韩仲出生于长职家庭，家中的环境一直也不错。韩仲在道真身上也学到不少东西，他生活简朴单纯乐观，有信心爱心。当然有时他们会有不同的意见，每逢这种时候，他们的做法是就事论事，不提别的，尽量让对方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讲不下去时，我们就双双跪下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而每次祷告完毕后，我们会不约而同向对方道歉，请对方原谅自己。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天都有家庭礼拜，全家人一起唱诗、读经、分享、祷告。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分享讲给他们听，他们长大一些后，我们就鼓励他们分享讲自己在主里的感受。我们的孩子到了青少年期都蒙神的保守，这与我们每天做家庭礼拜、每天读经祷告有关系。70年代，韩仲、道真是去美国教会聚会的。80年代中，芝加哥城北华人基督教会邀请他们参与华人教会的事工，这对道真来说是个挑战。用道真自己的话说，他是个又聋又哑的人，他既不能说又不能听中文。他儿时说闽南话，7岁到了缅甸就说缅甸话，上学后开始使用英文，英文变成了他的主要语言。而华人教会所使用的国语，他听不懂也说不出，但他们经过祷告，还是顺服神的带领，决定参与华人教会的事工。考虑到在华人教会侍奉的需要，他们决定换一所大一点的房子。夫妇俩看到一栋房子甚为喜爱，就为这栋房子祷告，结果换房子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天清晨3点多钟，道真极为清晰地听到一个声音说：你爱那栋房子的心那么切，我要你知道，我爱人的灵魂比你爱房子的心更切。道真听了以后，立刻伏伏在地上说：主啊，怜悯我，愿主使用那房子来抢救人的灵魂。1984年起，他们开始在华人教会侍奉，同时也把自己的家奉献了出来。教会没有建堂时，他们的家就成了教会同工开会的地方。后来许多重大的事工都在那栋房子里讨论进行。96年，第一届大陆基督徒灵命与使命退休研讨会就是在这栋房子里举行了开幕式。他们也常常接待传道人。1989年起，他们又打开了家门，在家里办起了查经班，于是吸引了数百位的大陆同胞在这里聚餐、查经、听福音。每次聚会，他们全家人同心服侍。女儿虽然听不懂中文，但可以当司琴，以琴声来服侍。有一次聚会，家中竟来了130多人。后来这房子的建筑师警告韩仲说，房子已经超出了负荷，再多人会把房子压塌的。 他初大华人教会时，听人讲国语只能听懂30%，直到今日他的国语说的也不流畅，因为国语是他的第四语言。他一生从不看电影，因早年时林时新牧师在缅甸牧会时告诫会友不要受世俗电影的影响，不要看电影，林家的孩子就带头遵守不看电影。而道真一直到今日从不看电影，他并不反对别人看电影，他知道从好的影片中也能学到好的知识，但他说，我所需要的都在基督里得到满足了。他这样做，人们或许会觉得他守旧过时，其实他是已经向世界死了，他所有的只是单纯的信心和纯金般的爱心。从文化角度上讲，韩仲和道真与大陆人相隔甚远，然而正是从他们心里涌流出来的来自主里的爱，把他们和许多的大陆人、许多的慕道友连在了一起。每到周末聚会时，道真真诚地接待着每一位来宾，看到来探亲的爸爸妈妈，他就觉得像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亲，看到年轻人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他在商场购物时，只要见了中国人，一定会主动讲话，主动帮助他们，并邀请他们来自己的家聚会。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往往会显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戒备状态，这种戒备状态往往会使想传福音的人却步，而道真从没有却步，因为他对世界已经死了，因为他完全看不到人的外表，他只看到了他们的灵魂，神所爱的灵魂。他温和地说，你好吗？他极自然地介绍他自己，介绍自己的教会，面对那真诚的微笑，没有一个人能够拒绝他的好意，连最顽固的慕道友也会说他真是好人。他听了极自然地由衷地说，不是我好，是神好。侍奉耶和华的家庭是有福的，但愿更多的人能宣称，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见证信息来自于网络见证人安普。
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
听完了今天这个家族的故事，朋友您有什么感触吗？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是的，侍奉耶和华的家庭是有福的，但愿朋友您和您的家庭也能够得到这样的福分。您期待您和您的家庭有什么改变吗？期待您与我们分享，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在上面与我们联系或评论节目。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冰燕，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主为我死，我愿为他活，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愿做你忠心的仆人。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